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使徒行传。今天是第二十课了，我要带着您展开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这段旅程所有的路线跟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不太相同，沿路遇见的人、发生的事件都很值得我们学习并省思。第二次宣教旅行所涵盖的经文，从《使徒行传》的15章末了，一直到《使徒行传》第18章。我会分成四次讲完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内容。今天的经文进度是《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6章5节。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也让你知道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为什么会有了第二次的宣教旅行。上一堂课讲到保罗和巴拿巴完成了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回到差派他们出去的叙利亚安提阿教会报告他们的福音工作。过了一段时日，消息传到犹太地区，引起了外邦信徒归主后是不是需要受割礼、守摩西律法的争议。为了这个原因召开了耶路撒冷会议，结论是外邦人是因着信本乎神的恩得救的，外邦人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得着救恩，但要禁止四件事，包括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及血。外邦信徒如果要跟犹太信徒相通团契，需要尊重犹太人的律法与习俗。雅各长老为耶路撒冷会议做了总结，建议以正式书信的方式告知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耶路撒冷大会结束之后，又过了一段时日，保罗跟巴拿巴提议想去探望第一次宣教旅行的信徒们，因此就有了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巴拿巴想带马可去，但由于第一次宣教旅行中途马可先行离去，保罗不赞成带马可同行。为了这个原因，巴拿巴跟保罗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马可往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他的家乡去了，而保罗选了新的同伴希拉同行。第二次宣教旅行也有了新的宣教路线，保罗一行人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帖撒罗尼加、庇里亚传道，也去到雅该亚的雅典以及哥林多传道。这一趟的路线比较长，我们今天就先走到路斯德，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遇到的事件交代清楚，再继续前进。使徒行传第二十课，我们分成两个段落来解说。第一个段落标题是分道扬镳，经文在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请你跟着佳美一起来读经文。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 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从《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开始记录，虽然这是《使徒行传》15章的结尾，但这却是《使徒行传》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序言，就是开场白。如果以一首歌曲作为比喻的话，那就是这首歌的前奏了。序言交代了为什么要展开第二次宣教旅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重新拜访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各地方教会，一方面了解这些信徒实际的属灵状况，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也知道耶路撒冷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让外邦信徒明白该遵守的四项信仰生活原则，也就是禁止从偶像而来的污秽之物，禁止奸淫，禁止勒死的牲畜和血。外邦信徒需要尊重犹太信徒的律法与习俗，双方才能在同一个教会达成合一。这六节的经文当中，内容也交代了保罗的同伴不再是巴拿巴，取而代之的是由希拉成为新的合作同工。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细看，经文上记载的过了些日子，不是只有几天而已，是指保罗和巴拿巴留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做教导传福音的侍奉不算短的一段时日之后，保罗主动跟巴拿巴提议想要去探望第一次宣教旅行中在各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关心那些弟兄姐妹的属灵状况如何。从经文简短的字句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不只是一个开拓型的宣教士，他更是一个蛮有爱心的牧者，尽其所能的牧养主的羊，不是只有传福音带人信主进教会就结束了，而是会继续的跟进，希望这些信主的人可以成为主的门徒，被牧养受训练，一生跟随主，热心的侍奉主。只要可行，保罗就会亲自前往，不辞辛劳，不怕危险的去当地探望弟兄姐妹。真的不行，他就透过书信的方式，或者差遣同工去各个职堂地点牧养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在保罗书信看到保罗是多么渴望每一位信徒都活在真道当中，喜乐地为主做见证。听了保罗的提议，巴拿巴非常赞成。保罗初步的想法只是想去探望之前所经过城市的各个教会。当我们和保罗一起走完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惊叹上帝所要成就的事工远远比保罗心中所计划的还要多还要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也提醒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想法局限了上帝的作为。在讨论的过程中，巴拿巴希望接下来的宣教旅行也能够带着表弟马可一起去，但是保罗因为第一次宣教旅行马可没有全程走完旅程，竟然在庞菲利亚就离他们而去，无法有始有终的完成宣教使命，保罗就认为不适合再一次带马可前去，因为马可并不是一个可靠长久的福音伙伴，遇到挫折、困难、压力就退却，没有办法承担重责大任，所以不赞成巴拿巴的建议。为此，保罗就跟巴拿巴两个人起了蛮大的争执。从过往的经文中，我们了解，巴拿巴总是以宽厚的心对待所有的人，他会希望再给马可一个改变的机会，就像当初巴拿巴愿意伸出援手接纳悔改后的保罗，让保罗也能够被使徒们接纳，重新开始侍奉主的生涯。两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也很难评断谁是谁非，但结果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因此决定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往巴拿巴的家乡前去，他们行船走航海路线。保罗和巴拿巴这次的争执造成的彼此分开是一个长久性的分开， 因为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一起同工、一同服侍了。这在人看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对保罗而言，巴拿巴是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贵人。巴拿巴信主比较久，在初代教会中有美好的见证和名声。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如果没有巴拿巴推荐保罗给使徒们认识的话，刚信主不久的保罗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被教会接纳，因为当时他是逼迫杀害信徒的凶手，谁还敢接近这个扫罗呢？除此之外，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巴拿巴特别到大树去找保罗，邀请保罗一同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服侍。保罗的恩赐和能力因为巴拿巴的提拔有了发展的机会。巴拿巴没有因为保罗的能力比较强而嫉妒保罗、打压保罗。还有在使徒行传十三和十四章记载的宣教工作中，巴拿巴和保罗都是相互扶持并肩作战的。这么深厚的兄弟情谊与合作默契，很难得找得到这么好的关系，就这样拆伙了，实在相当可惜。虽然在人看来是相当惋惜，在多少的夜深人静的夜里，可能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尴尬与遗憾，但上帝总有办法将人的亏损扭转成美好的心意。如果我们都在主里，神会改变人的生命，趋于成熟美好。多年之后，在腓利门书二十四节可以看到保罗已经和马可和好，并且一同做工。马可也是马可福音的作者，证明了巴拿巴为了陪伴马可当年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白费，也为主多争取了一个好同工，而原本只有规划一条宣教路线，现在多了一条，有了两队人马分别出发，一条走海路，一条往陆路的方向前进。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人可能不会想到多年后上帝所拣选的保罗在当年他那个时代成为宣教侍奉的领袖，用他的脚走过欧亚大陆热心传福音，用他的笔写下保罗书信，成为今天我们新约圣经中好几个书卷的信息。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就选了另外一位同工助手希拉与他同行。这一对宣教队伍走的是陆路路线，后面十六章的经文会读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就直接往特庇和路斯德等地去，就没有特别到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去了。保罗的这位新同工希拉，我们再重新介绍一下。希拉是希腊男性的名字，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领袖。在耶路撒冷大会结束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差派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前往叙利亚的安提阿报告会议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合一。这两位同工都是先知，也都有教导的恩赐。其中的同工希拉就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时成为保罗同行的同工和助手。希拉和保罗一样也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他们一同建立了腓利比教会、铁萨罗尼加教会、庇利亚教会与哥林多教会。希拉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而保罗就成为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代表。保罗和希拉两个人得到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支持，展开他们新的宣教工作。他们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这两个地方指的是叙利亚和大树附近一带的地方，你看地图会比较清楚。第二次宣教旅行的目标就是在探望众教会的时候，将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也就是关于使徒的命令昭告他们。保罗和希拉也透过面对面的交通，在信仰上兼顾各地方教会的信徒。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这门课总共有30堂，我们今天进展到第20堂了，剩下1/3的内容，我们就会完成《使徒行传》的浏览。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36-16:5，主题是第二次宣教旅行的第一部分，论及保罗和巴拿巴分道扬镳。上半段的内容我们讲到了他们分手的原因，下半段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二次宣教旅行的主题，保罗和希拉这一个宣教小队走的是陆地的路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在当地所遇到的人所经历的事情。第二段的重点是重访教会，使徒行传16:1-5，请看经文。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保罗和希拉这一对宣教小队走陆路的路线，沿着塞巴斯特大道往西，朝着小亚细亚前进。因为有巴拿巴和马可走海路路线去到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所以他们就不用走重复的路程，直接重新访问了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曾经到过的3城市。第二次宣教的路线跟第一次宣教的次序是相反的，先提到了特庇这个城市，但就简单的带过地名。在沿路经过的3城市当中，《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只重点的选了一个城市路斯德做一个详细的记载，因为主要是要介绍保罗这次找到了一位可以跟他长期配搭的同工，忠心侍奉的伙伴，那就是提摩太。先来介绍路斯德这个城市。路斯德位于以哥念南边大约19英里的谷地。主前25年之后，罗马帝国将路斯德并入了加拉太省，设了罗马的驻防城，成为防御南方山区部落攻击的前哨站，路斯德就成为罗马的殖民地。这段经文提到的路斯德，当时是以哥念外围的城镇。你还记得我们在读《使徒行传》14:11经文提到，保罗医好了生来瘸腿的当地人，当地人就用当地话吕高尼话高声谈论，要把巴拿巴和保罗当作神明来崇拜，就被保罗和巴拿巴当场禁止。这次再次访问路斯德，保罗遇见了年轻的提摩太，邀请提摩太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提摩太的名字是经常出现的。新约的提摩太前后书2书卷的名字也是以这个当时的年轻人的名字命名的，你就可以看出保罗是多么的器重提摩太。所以我们今天也跟着《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师的视角，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一起来认识这位忠心的同工提摩太。提摩太应该是从小就在路斯德长大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崇敬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提到他们是属灵的父子关系。经文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经文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提摩太在新约圣经中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保罗在此时在路斯德遇见提摩太的时候，他已经信主了，是个门徒，他的家世背景比较特殊，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犹太人散居海外之后，与外族人通婚的现象就越来越普遍，对犹太人的身份和信仰的认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和威胁。还好提摩太的犹太裔母亲选择了基督信仰。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提到他的外祖母外婆叫罗以，母亲叫有尼基。提摩太的母亲先信主，提摩太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敬虔，提摩太也有机会跟着母亲到会堂里面学习旧约圣经。提摩太虽然年轻，但他是个有好名声的人，在路斯德自己的家乡和以哥念长期以来都有良好的表现，得着这两地信徒的称赞。提摩太自己应该是除了本地教会有服事之外，也参与了以哥念的福音工作，年纪轻轻就有了长久成熟的服事经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才。所以保罗决定要邀请年轻的提摩太一起加入他的宣教团队，但因为提摩太特殊的家世背景，在他们服事的过程中会遇到犹太人，为了考量福音工作的需要，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理解和处理这些复杂的人事，以至于不会影响福音工作呢？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耶路撒冷会议决议，外邦信徒只要凭着信心有圣灵的带领信主了，不用再像犹太人一样行割礼遵守律法，但需要尊重犹太人的律法和仪式，为了让不同族群的人可以在同一个属神的群体中能够合一，这是最终的目的。但遇到了提摩太这个特殊的案例，爸爸是外邦人，妈妈是信主的犹太人，怎么处理呢？提摩太面对自己的信仰是可以不用行割礼的，因为割礼与一个人是否得救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为了他未来所服侍的对象，保罗考量之后还是为提摩太补行割礼，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未来在参与保罗宣教的工作当中，服侍的对象会有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会认为不行割礼的犹太人是叛徒，会排斥提摩太，有可能会把提摩太当作箭靶子作为争论的理由，这也会成为犹太人听信福音的障碍，会影响到福音工作的进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的理念。保罗、希拉、提摩太一行三人就一起上路，经过了各个城市，将耶路撒冷会议后的决议，就是使徒的命令，也就是四项信仰的生活禁忌，布达给这些信徒们。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29节，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敦促门徒，请门徒遵守。每到一个城市，每到一个教会都这么做，为了要让整体教会都能够在主里合一，活在真理当中，不会因为职堂多了，各个教会就各自为政。结论就是，各个地方的教会，信徒们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信仰逐渐增强。这虽然是一句短短的小结语，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群初信主的信徒，他们在罗马帝国当时充斥着君主崇拜、多重宗教信仰混乱的环境中，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增强。基督徒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持守信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招募同工，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做宣教旅行，特别是到当地的教会兼顾信徒，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工。除了信徒的信仰被兼顾之外，各地方教会的信主人数也持续不断的增加，福音的工作可说是越来越兴旺。初代教会在质与量上都有增长，这是令我们羡慕的。但在羡慕之余，我们可以从初代教会的福音策略、侍奉态度、处理教会的争议、面对合一上，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放下自己的成见，重新的在主面前学习，求圣灵引导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有没有什么还需要我们调整的部分？教会的牧长、同工、信徒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才开始服事。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帮助各地方教会的增长，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有新的同工加入了。有人说，希拉和提摩太的加入取代了巴拿巴和马可。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谁也不能取代谁。上帝总有美好的心意，等着我们去配合，去实践。我是杨佳美，感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下一次是第21课，我们会继续前往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下一站。愿神赐福给您。